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当中，因为平常都是在北区，就是有的时候跑来中区，然后看到中区的一些老朋友、新朋友，其实很兴奋，因为这是平常不是每个星期都可以遇见的。那也感谢今天 Jenny 姐的分享，就很高兴我们在教会里头啊，各个不同的同工们在各司其职，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然后让我们也在当中呢彼此互补彼此的不足，彼此也能够把我们当中的好，那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可以完整的发展出来，完整的发挥出来。那刚刚呢 Kenny 也很认真的在介绍哦，爱佳佳你没有看错，不是 typo， 他是爱佳佳教会。那这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在堂庆的中午，我跟那个余祖康长老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呢在当中呢我就想跟他认识一下，也跟他就是去聊一下这一次来的这些所有的安排及的题目。那在谈话当中呢，我就问他，我说啊，余长老，听说你们教会是没有架构的，因为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说哈，教会没有架构？他说是啊，没架构。他说本来连长老的架构都没有，他就是一群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每个星期天来，然后可以做什么的就动手去做什么，可以排椅子的就排椅子，然后可以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也没有一个负责的人哦。然后他们的教会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牧了一群非常有趣的人，他们牧的是台湾的算是企业二代、富二代，所以他们的会有他们的弟兄姐妹都是这种在事业上面非常有成就，然后也有许多的 title 的人。他自己呢是多家上市公司的一个董事，所以他自己的企业也是做得非常的大。不过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不只是这个教会在一个没有架构可以这样子彼此配搭，然后不增进，然后可以彼此的这样子把教会一起聚会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在他身上 我感受到一种自由，就是呢他不被框架框住，然后呢他在他当中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可能性，因为他用神的眼光在看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星期五星期六真的是鼓励，如果你在职场上，如果你在企业上，如果你在做生意上面，其实你是已经接触到一些特定人群的一些你的产业的这些精英的，欢迎你来参加这一次的特会。这个是为职场人士所开的一个特会，我们希望能够帮我们的教会透过职场能够传到更多的弟兄传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当中，把那个福音带出去，而不是只是留在我们这个四面墙的教会当中。所以每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你都是那个福音的出口，跟隔壁的说你是福音的出口。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到我们的主题。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耶、yeah, 很好今天是我们的祝棚节。那祝棚节呢，我们看下一章。祝棚节的时候，通常犹太人会在家里搭一个棚子起来，然后在里头摆设那个很热闹的装饰，然后把这个整个棚子里头装潢的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然后非常的热闹。然后当中呢也有一些的这个他们所需要去准备的东西。不过呢最重要的呢是他们在当天会朗诵，会诵读传道书，然后这个就是祝棚节跟传道书两个连接的地方。我那个时候呢就在准备这个 讲道的时候，我就会看祝棚节传道书，哇 wonderful perfect match， 我们就在今天在祝棚节的当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的传道书。那这个左边的这一张图，在你们的左边的这一张图呢，它是一个犹太节期的一个习俗。它呢每一个人就需要准备一个中叶上面的枝子，然后还有柳，还有一个那个香桃木，还有柳枝，还有一个树上的果子，然后在当天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坐在这个棚内一起享受神所赐的丰富。因为祝棚节是一个丰富，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节庆，也是一个我们献上我们的祝福，感谢神带领我们走过这所有的生命中的一切。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读，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来读传道书。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仍不能参透。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好，那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宝座今天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求你的灵今天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通过孩子的口，在今天把传道书你所赐给孩子们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这样一个信息放在孩子们的当中，让你的生命，让你的教导成为孩子们生命的核心，让你的旨意成运行在孩子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求主洁净我的口，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思意念，主要让孩子口中所出、心中所想，完全由你圣灵来掌管。我们也在这边献上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请坐。上个星期芳芳是17年来第一次讲到，大家觉得如何？非常的棒，对不对？非常感谢他，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道，那是一个他生命的突破。就是大家 也真的是可以看到他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的站在讲台上面，但我们知道他其实是预备好，所以那是一个生命的突破。那我们也在他的讲道当中，我们就学习到说，哎，传道书其实是我们的旧约智慧书卷的其中的一卷。然后呢，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当然当中还有一些的 argument 觉得说，哎，那是一个传道者。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统称传道书的作者。那所罗门呢，大家都知道，所罗门在他年轻很充满爱和活力的时候，他写了雅歌然后在中年呢，他累积一些生命的历练之后呢，和智慧了之后呢，他写了箴言。然后呢，他最后在老年他开始堕落，然后他开始在堕落中悔改的时候，他开始看透生命中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写了传道书。有一个19世纪初的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叫做奥斯华张伯斯，就是 Oswald Chambers。 很简短的解释这几卷书，他说约伯书告诉我们如何受苦，诗篇告诉我们如何祷告，箴言告诉我们如何行事，那传道书告诉我们去享受，雅歌说到如何爱。哇，我在看这个的时候觉得哇，真是好精辟的见解，把这几卷书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把它总结出来告诉我们。所以传道书其实 它不是要用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生命的有限，它是要我们去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无限，还有神的永恒。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以偏概全，我们也不要偏食，就是我们只读我们喜欢的书卷，不去读最少很少人会喜欢去读约伯记，除了你现在正在苦难当中，你想知道约伯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你去翻一下约伯记。所以大部分人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的稍微的喜欢偏食，但是一样我们不要偏食。所以跟旁边人说，我们吃连粮不要偏食哦。好，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说传道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说生有时，死有时。 人从出生到死亡其实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刚出生的 baby， 然后他等着长大，然后呢等着长大之后读书，读书之后工作，工作之后结婚生子，然后呢生子了之后，然后再继续的工作，然后一直到退休，一直到衰老，一直到最后死亡。所以时间其实是有一个规律的，就像我们的日出日落，就像我们的春去秋来，我们虽然有自然的定律，但是在这个自然的定律当中还是有一些正反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不会永远在顺境，我们不会一辈子都在好的情况里头，我们也不会一直在逆境，但是呢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我们第一节我们说到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已经清清楚楚表达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个对时间观念的不同。那基督徒的生命呢，之所以会有意义呢，就是因为上帝全然的掌权。阿们吗？我们刚刚的诗歌也带到上帝完全的掌权，神掌权我们的生命。所以不论是节期或者是时间它的一个发生，大到我们的历史，大到我们的国家，小到我们的个人生命，或者小到我们的情感，或者是其他的受造物，甚至是植物，都有它的时间，然后万物都在上帝的安排之下。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节，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传道书的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人有生有死，来描述我们 所处在的这个时间。生对我们来讲，对每一个人来讲，生是我们这一个人的开始。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看到世界末日，但是我们的死亡也就是差不多是我们的终点，所以我们的个人的死亡也就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时间的开始跟结束。所以呢，不只是人在这样子的一个受限的时间的时间的受限下，连植物都是。他说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神木在那边立了好几千年，然后或者是有很高的那种杉木在那边好几百年，其实它也有开始跟结束，它不会一直立在那边然后永永远远的在那里。所以一样，就栽种有时，被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对植物来讲，栽种就是那个开始，那拔出呢，就是那个生命的结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作者把我们的人生的一个生和死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简短，但是呢非常简要的一个结论。那再来呢，我们看第三节，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那这个呢是在描述人在社会和国家的情境。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战争的开始，杀害有时，那我们看到医治有时，我们看到拆毁有时，我们看到建造有时。社会国家的有拆毁的时候，但是它同时它也有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第一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后来的这些几次的内战或者是国与国当中的战争，其实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这个战争何时会结束，因为它看起来太难过了，但是呢它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这些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多么的难以生存，难以那个心情的那个苦痛多么的深的时候，知道它有一天它会过去。常常有些人讲说时间会医治伤痛，其实时间真的会医治伤痛。时间过了之后，你在平顺的日子过久了之后，你就开始，你的心就慢慢的会安定下来。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有差不多2000多年的历史那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所以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长存不灭的没有一个国家是长存不灭的。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看一下，真没有一个国家是长存不灭的。朝代国家不断的替换，然后甚至以色列在1900年前灭国了之后，没有想到他在1900年后他还可以复国。所以 才会有事，建造有事。我们再来看第五节，第四节，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这个呢，人的哭泣、欢笑，这些感情的表达，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哇 ，Erica， 你在讲什么？这怎么是我们可以？怎么是我们不能掌控的呢？我高兴我就笑，我不高兴我就哭。但是呢，其实传道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在讲的是我们笑，我们笑是因为我们得到，或者是我们我们觉得有好的东西发生了。我们哭是因为我们难过，有些东西失去了。但是那些发生和失去其实也不在我们的控制当中。我们谁能够知道说我们的亲友在下一分钟、下一秒钟的时候不会离开我们，带来哭泣、哀痛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会今天走出去的时候发现自己哇，突然白马王子在外面等着，或者是说哇，有一栋房子、有一台跑车在外面等着，然后追着你跑，说把我带回家吧，把我带回家吧。所以呢，你知道吗？在这些我们都不能预测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传道书让我们知道，他说时间底下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人生人的遭遇，其实没有人能够选择哭泣的时间的。就像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亲人什么时候会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秒钟难过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我记得多年前我在做一个受洗约谈的时候，一个姐妹，然后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有才干。那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受洗？”然后那个时候呢，正在她失恋的季节，然后呢，她情绪真的是很波荡。每次来的时候，那个情绪上上下下，我是可以感觉到。她就说她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办法睡觉，每天哭着睡觉，然后一想到那个恋情结束了，一想到她男朋友怎么对她，然后她就睡不着，她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有一个晚上，她睡不着，她旁边她可以做的事情通做完了，她睡不着，她就拿起一个朋友送给她的圣经，一翻开就翻到传道书，就翻到第三章，然后她就看生有时，死有时，然后呢，她就哇。眼泪这样哗啦哗啦哗啦的拿，就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然后他就觉得说神亲自安慰他了。我就问他说：“你觉得神怎么安慰你？”他说：“神告诉我，生有时，死有时，恋爱有时，失恋也有时。”我就想哇 ，OK， 好，很奇妙的。你看，神就透过这个经文，虽然他没有遭遇到这么巨大的变动，但是他已经经历到他在那个年纪所能够经历到，其实是一个非常痛的一个经验。然后神也透过传道书，然后告诉他，他说万事都有定时，什么事情都有他的季节，孩子不要怕，孩子不要哭。然后从此之后，他就受洗了，然后他就很快快乐乐的服侍主，然后再来呢，他也就很高高兴兴的遇到下一个伴侣，然后非常非常的喜乐的一起结婚了，然后也现在一个很漂亮的女儿。所以我们知道说，哇，这真的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够透啊，不是我们能够看透的。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那这里呢，很多是形容在我们的亲人的关系上面，包含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包含了我们的很多亲密的关系当中。他就说，抛掷有时，堆聚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其实我们这么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那个冷淡还是会发生的。我不知道大家的大家在婚姻生活当中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夫妻两个人最好每天腻在一起，我们最好每天做一样的事情，从早上起来眼睛睁开直到晚上睡觉，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可是其实这么近的一个关系，也是会有冷淡的时候。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就这个冷淡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世界末日了， 然后这个冷淡的时候，你知道说，哎，我们现在是不怀抱有时，然后下一个就是怀抱有时，我们就要回到那个两边修好的一个状况。你要知道说你在哪一边，因为传道书呢，他传道书的作者他用这样一个很extreme 的两一个很极端的两个对比来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在钟摆的这一边，你摆到了这一边，你就会往那边摆到那一边。所以不怀抱有时，就是你们在争吵到好几天冷战，好几个月不说话了，你就会甩到那边，你们就会和好了。那再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那这句话呢，对那些 在投资，或者是说 开始在往自己的产业开始 在发展的时候，这些人的体会比较深。有人遇到好时机，他买进了股票，然后他买进了房子，各式各样的资产。那怎么知道几天 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呢，这一些股票，这一些资产，这一些各式各样的投资不会变成壁纸呢？我们过去在过去的这十几年一二十年，我们看到有好几次的金融海啸。那为什么叫金融海啸？就是你完全预测不来的。它如果不是海啸，就是你看可以看得到说，哦，它快来了。但是金融海啸就是来得太大太猛，然后以至于我们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它就把我们这样整个就打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海啸来的时候，一下子好多人的钱财缩水了一半，或甚至没有了。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今天买的股票虽然这几个月是涨涨涨，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跌。我们投资的房地产，我们知道现在哦涨，我们可以开始看，哦好像有点要开始起来，我们可以看，哎好像要开始下来。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该怎么走？我们可以用大数据来做分析，但是要知道大数据的分析没有办法逃过神的这一切的次序当中。好，这样我们再来看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们的情感最大的表达就是撕裂衣服。大卫撕裂了衣服，好多人撕裂了衣服，就表示他们在表示他们的哀悼，表示他们的悲伤，甚至表示他们的愤怒。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在形容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撕裂，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那缝补呢，就表示说在这个关系上面的一个修复，然后彼此能够打破这样子一个缄默的僵局，然后可以开始谈话，可以开始对话。所以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然后最后喜爱有时，憎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族群的国家也是一样，战争有时，我们和好的时候也有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边带给大家的一个所谓的时间之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的一首诗。它用两个极端的对比，然后在这边的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时间之诗。我们看下一章好吗？所以我们可以简洁一下时间之诗。我们就是在人的一生，在我们的社会国家，在我们人的情绪上面，在我们亲人的关系上面，在我们财富的处境上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族群国家，他都在当中做了一个非常 极对比的一个形容，然后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比两边的两个钟摆的两极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中间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到摆到那边的就是那个，然后摆到那边的就是这一个。所以这个时间之诗呢，它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一切如果都是在上帝创作的次序当中，那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上帝创作的次序当中，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就可以领受到平安，我们就可以享福。那如果我们失去了神所定的这个次序，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陷入到那个混淆，陷入到那个困惑，甚至是迷失。那传道书的作者也是在两极的这样子形容的时候，甚至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跟结束， 然后我们也看到事情的两个面向，就我们不再看生，我们知道说哇，另外一边还有个死。我们不要看静默，其实另外一边还有言语。那我们不要看寻找，我们知道另外一边有失落，然后我们知道有怀抱有不怀抱。那有些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有次序的话，那不管我做或者是不做，结果都是一样的。哦，传道书的作者也跟你们一样聪明，他也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说我们的生和死，如果说我们的情绪，如果说我们大啊，我们的社会国家，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掌握当中，那不管我怎么努力，我怎么做，都一样啊。那为什么要做呢？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一样，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那我们要回到那个时间之师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刚刚列出大家有七项的这些生命当中的感触，我们就知道说，这些其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经历的。你再怎么年轻，你绝对可以在当中可以捡出一两个你所经历过的事情，不管事情的大或是小。那你如果生命再长一点，你如果说你的经历再多一点，你就会发现你在当中你可以选到好几个，两三个甚至更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必须要经历的，我们都会经历的。然后这些经历这些事情，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劳碌。然后你们就会想，已经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了，你还跟我讲说经历这一些是一个劳碌。那我们就要看的是神在这个当中有什么心意，然后这个劳碌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神在练啊，神经历一个人的过程呢，他这个啊经历经炼，他的这个原意是指从高处垂看。所以这个看呢，不是想，只是很单纯的说我只是想知道而已。他这个字衍生出来的是还有把它降下来。哦，原来如此。所以当一个人很骄傲的时候，他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经历，他是很难谦卑下来的。然后因为每一个人把自己放在一个高点上面，他以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人生百态，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些所有的不定数，那觉得自己做出来是最好的决定，是最完美的一个决定，以至于我们很难下来往下看。所以呢，也就是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会很难顺服神，我们就会用自己的力量想要去反着做一些的事情。所以神要我们经历这一些，他不是要我们受打击，他不是要我们跌倒了之后爬不起来，他也不是要我们一直去看哦，没有意义了，我就不要做。他不是让我们变成那个非常消极的人，他是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经历这一些挫折、打击或者是失败，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我们有多少人在过去的年岁当中，曾经以为自己一帆风顺，然后觉得自己在人生的一个高点，但是忽然就啪，也许一夕之间，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你突然发现说，哇，不对了，你再往下走，往下走还是比较平稳的。有人从高空跳下来，就掉下来，这样到一个绝境。所以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经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谦卑下来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也是让我们在生命的历练当中呢，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怎么转化成神的样式。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一些劳碌，他其实是在历练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生命的态度，然后那个态度，那个生命是像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这个在永恒里头才是重要的东西，生或死 怀抱不怀抱 ，I don't 跳舞，那个都不是重要的，那是一个过程。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永恒，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其实真的不重要，但是我们做那件事情的动机和我们的心态才是重要的。传道书的作者虽然不明白这些东西，虽然在那个时候还不明白，但是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就是说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终身喜乐行善。我就想哇，是什么样的看见可以让一个人讲出这样的话，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个结论，是告诉我们说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终身喜乐行善。他意思就是说，不论神带领到我们生命中的哪一个境况，哪一个处境当中，我们都要喜乐。我们知道在那个处境该做的事情。我们在困苦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那个身份，而且是要知道是神要在我们当中受经验。那我们在丰盛的时候，就要知道那是神所赐的，因为人人吃喝，在一切劳碌中享福是神的恩典。就好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大家很熟悉的，他说：“我知道如何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当人能够明白说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常常知足，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感恩，然后我们为我们还没有拥有的或不能拥有的，我们也不去烦恼，我们就能够享受在当中。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珍惜我们手边有的一切，不管你现在是在两个极端的境况的哪一边，你要知道你可以到另外一边的，你知道你那一边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你还是可以回来，就你可以在两边里头，你可以自由的走动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感恩。那一样呢，我们怎么如何，传道书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在忙碌中享福呢？都已经在忙碌中了，我们怎么享福呢？我们怎么在喜乐中行善呢？这我们怎么能够在行善然后我们还是喜乐中呢？其实一个秘诀刚刚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说我们要走在神启示的路上。那最刚开始的时候，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每件事情都有它的时间。所以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在神看来都是美好的，他最能够显出他对我们当时境况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的生老病死，我们在经历的这一些哀哭跳舞，我们在经历的这些喜乐悲哀，这一些都是在磨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和人生的态度能够更加的美好。然后这个美好不是说什么状况都美好，而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我们而言都是美好的。我再跟大家讲一次，这些美好不是每一个状况都是美好的，你的哀痛不会是美好的，你的死亡不会是美好的，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对我们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只用自己的眼光看我们的处境，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我们的处境。神把我们放到这一切的历练当中呢，他的作为是永恒的，他没有办法再 更多的加添，也没有办法再减少，因为他所赐的那个美好是最好的，那就是神的大智慧。所以人在神的面前要常存一个敬畏的心，就是当人在受经验的时候，我们要能够降卑下来，我们要能够从下面的角度去看神，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知道自己是多么渺小，我们也才可以知道神是多么伟大，那这就是敬畏。所以当 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说，神把我们放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当中，我们才能够感恩，我们才能够在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在喜乐中行善，在忙碌中享福。那不断如此，神还把一个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心里对永恒有一个渴慕的感觉。就像上个星期芳芳提到的那个 Pascal 那个数学家，他说神把一个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内心的非常的深处，我们对永恒有一个渴慕，我们对永恒有一个追求。所以这个永恒会让我们不断的往前追求，不断的往前走。那我们知道了神的次序，我们知道了定时定期的之后呢，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停滞在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停滞在那个哀悼上面，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停滞在那个痛哭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明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有神掌权。那我们如果要寻找永恒，我们要寻找永生，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开始呢？其实这个东西就回到了一个大家非常清楚知道但是常常会忘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从爱开始。然后就有人讲说啊，这个答案太简单了，这个答案太八股了，但是真的是从爱开始。耶稣曾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神爱世人，他是不分族群的，不分贫富的，不分阶级的，他说爱每一个人。那他也教他在离世之后，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诫命，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如果要寻找永恒，我们想要跟随耶稣，我们就要从爱开始。使徒保罗他也告诉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所以爱会让我们带到，会把我们带到永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让你在人生的不同的境况上面，你突然有一个看见了，你突然觉得说，哦，原来我知道这是神的一个美意，我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处境，我也知道我怎么在当中，我可以慢慢的把我的眼睛从那个环境当中拉出来，然后整个对准在神的心意上面。唯有这样子，你们才能够从这些不同的境况当中，你们才能够离开，然后从神的眼光去看你们当下的状况。所以呢，一样的，我们知道神启示的道路是一个个案启示的道路，是一个纯敬畏心的道路，是一个有永生盼望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哎，我们要用我们的有限，我们用我们的短暂的人生，然后我们用那个所谓的空虚，我们用爱来把它补满。然后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那也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故事。他说 他是这样子，他是说有一天拉比呢带着他的学生来到旷野，然后晚上呢大家就围着萤火在聊天，那有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那有的时候大家就沉默不语，然后一直看着萤火上面的火焰。然后呢拉比就大家 都静下来的时候，拉比就问他们说，你问这些学生，他说我们怎么样才知道黑夜已经过去了，白天要来临了？然后坐在萤火旁边的学生就举起手说，当我们从很远的地方看过去，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动物，能够分别那两个动物，比如说一只是狗一只是羊，那我们就知道黑夜已经过去了，白天就要来临了。拉比，我这样子的回答正不正确？然后拉比就说，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但是不是我要的答案。那过了几分钟之后，又有一个学生他举起手来说，哎，拉比拉比，我知道，当我们从很远的地方看过去，可以看到两个植物，一个是橄榄树，一个是无花果，我们就知道黑夜已经过去了，白天就要来了。那拉比又用同样的话回答那个学生，他说，哎，这也是很好的答案，但不是我要的答案。 那学生就开始议论纷纷啊，那明明就是我可以开始看到远方距离的东西，我就知道天色已经渐亮了，为什么不能因此解释说黑夜就要过去，白天就要来呢？所以呢，就有一个学生，他就很勇敢的跟那个拉比说：“拉比，拉比，我们实在是想不到一个更好的答案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说这个答案是什么？”那个拉比就看着每一个学生，看进他们的眼睛里头，他说：“当你看一个人的眼睛，如果能够看到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早晨了。当你的眼睛看不到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仍然在黑夜里。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看到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你有没有想到怎么去关怀他们？或者在你的心中里头，你的眼睛里头，你的心中里头完全没有别人的存在呢？你对周围的人完全的不关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社区当中，你的眼中有没有其他的人？有没有朋友？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跟活在黑暗当中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好吗？